请祷告。主啊，向我们说话，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知道很多弟兄姐妹将会来念旧约的里面的先知书，先知书里面其实也不容易念，因为好像很多的相似的地方，比方说你念的时候，很多时先知都指出以色列们的罪是怎么样啊，所以警告他们啊，有罪了，罪了，罪罪罪，很多先知都这样说。跟着又说到神要审判，预言有审判，有审判，有审判，差不多。跟着又给他们安慰啊，神会有一天会祝福临到你们当中，是有盼望的。所以差不多每一卷先知书看来都有一点相似，但是我们跟着念的时候呢，念的时候就忘记了它的时间性，所以我们就搞得很混乱，也不知道这个先知慢慢念过之后又把它忘记了，里面的信息也忘记了。其实我们要念先知书的时候，其实很重要的是要知道当时的历史。举个例子，我们知道神从创世纪就告诉我把他的工作好像记录下来，一步一步一步，不同的时代都有不同的工作。如果当时的环境有不同的时候，神就要说不同的话。我举个例子，比方说我的孩子不听话跑了，我就哥哥跑了，我就叫弟弟过来，弟弟告诉哥哥，爸爸很不高兴，你跟我警告他，叫他快快来吃饭，就警告他，说了之后不听啊，弟弟再来，你去告诉哥哥没有饭吃了啊，这个是审判了，是吗？所以去了回来，跟着哥哥肚子饿了哭了，弟弟过来，那你拿这个给他吃啊，就是一个安慰他，还要给他盼望，是吗？所以在不同的时间，神在工作的时间，我们知道神工作在旧约的时候，重点是在以色列人身上。以色列人有不听神话的时候，神就差派一个先知去，这个先知就把神要说的话告诉当时的人。所以我们一定要知道哪个先知他面对的哪个时代，就好像哪个弟弟知道哥哥不听话，所以那个孩子重点不是他说的话，重点是他面对一个不听话的哥哥，这个弟弟体贴爸爸的心，他就带着爸爸的话去警告哥哥，所以这个弟弟呢就成为一个先知好像的功用。所以我们要念每一个先知的时候，必须要知道哪一个时代。表面上来说，有人说什么是传神话语的先知啊？先知很简单，就是为神说话的人。但是其实不但是为神说话，他要明白神的心肠啊，他的心是怎么样。当他知道的时候，他的比方说刚才说那个弟弟去警告哥哥，那个弟弟他不能做回像哥哥一样嘛，所以他带着这个使命去找哥哥的时候，他就整个人他的生活他的行为其实都是有要求的。我们念旧约圣经记得亚伯拉罕打发他的仆人去为他的儿子找一个媳妇，是吗？找妻子，哪个仆人带着一个使命出去，他带着亚伯拉罕的要求出去，他要忠心，他要知道他的主人要什么。所以这个其实他走的道路，他的方向，他说什么话，他的礼物都是要给出去的。所以那个仆人就好像代表着亚伯拉罕去为他
去找为他找一个媳妇，所以那个仆人跟亚伯拉罕的关系是应该是很亲密的关系。现在的人说，哎呀，有一个闺蜜是吗？神也能够找到一个知心的人，神看到神的百姓的事情，心里面有一个担子，神就把这个话说给先知听，你为我跟去对他们说。所以这个先知说来其实不简单，他不是录音机把神教我这样叭叭叭叭叭叭说完再见，很简单是吗？神要说话很简单，神的手可以在墙上面写字，自己写也可以，叫天使说也可以，但是要找到一个人能够体贴神的心，走到人当中表达神的心肠，他的动作行为，以西结就做很多动作行为来说明神这样说，神这样说，神听到你们怎么说，神就这样说了。所以先知是一个活在神面前体贴神，他不是关注自己，那今天我们怎么样呢？很多时关心，哎呀，我的工作怎么样啊，我的家庭怎么样啊，我的生活什么呢，神啊，你来帮我搞定我的难处。哎，总是你自己，总是一个自我中心的人。但是先知就是，哎，神啊，你的工作，你的百姓，他们的情况，他们的需要，神啊，你这样啊，你要我们怎么做啊？所以祷告聚会就是先知的在守望了，就是一群弟兄姐妹，他们来到神面前，神啊，你的心，我们看到了你在工作了，你在福音方面，你有救人啊，神啊，我们要与你同工。那我们做基督徒有没有活在神的面前？知道他的心意，留意他的工作，为神我们的生命交付出去。刚才那首诗歌说，你是我意象。什么是你是我意象？意象是什么？意象就是代表着，下一点，意象就是你看到一些事情，一个看见，看见什么？有人以为意象就是看啊，明天发生什么事情，告诉我明天下雨吗？可以买这个吗？不是，不是说将来发生什么，明天啊，将来会打仗吗？不是，意象最终要不是看那稀奇古怪的事物，乃是神要把一个启示给你看，好像不打开你不知道里面说什么，一打开你就知道里面是什么，一打开出来这个就是启示，有。切开那个幕，叫人看见，看见什么？不是为着你的好处，你的前途，神要做的事情，神是一位怎么样的神？神要启示是他自己，不是你要买什么，去哪里做什么工，移民到哪里，不是为着你，都是为着神的事情，都是要人知道神自己是怎么样的神。所以意象不是为着你个人的，意象是为着神要告诉你他是怎么样的神啊。所以神呼召先知要给他们意象，圣经里面很多有人服侍神的人都有意象，神呼召亚伯拉罕的时候给他意象，呼召摩西的时候有意象，摩西就根据他 看见哪个意象来服侍神，燃烧的祭，还有啊，保罗有他的意象，彼得有他的意象。你发觉，凡是你亲近神的神就要把你自想知道神，想知道神的工作，你对神有信的时候，神就把他的要做的事情，好像给你看见。看见不是，哎呀，我知道你不知道，看见就是哪一个意象，就是自配你一生，自配你侍奉，自配你的生活，自配你的很多的行为，那个自配你一生的就是你的意象。所以你是我的意象，就是神啊，你就自配着我呢，你成为我胆怯的时候，你就是我的力量，你是我的盾牌，你是我的智慧， 因为我看到你，你就成为我一切，你就支配着我的一生，就是这个意思。先知看到异象，跟着就产生下一点，就是有一个使命。另外一处也说到是箴言哪里说，没有异象民就放肆，随便干什么都可以。今天做很多基督徒没有方向，没有目的，就是等着神的祝福。但是如果有一个异象的人，就来到一个问题，你有没有回背那从天上来的异象？在使徒行传这里说，这是保罗的话，当他看见神的异象的时候，他的生活，他的侍奉，他的方向，他做很多决定都没有回背从天上来的异象。你是一个没有异象的人，你就糊糊涂涂过一生。如果你是一个有异象的人，你就有方向，尽管很多难处都要把你打倒，但是因为你有异象，你就勇往直前。为什么这个难处领导我？为什么？哎呦，神啊，为什么这样对我？如果一个有异象的人，难处对他来说，靠着神我可以胜过他，是吗？所以我们不但活在世上，我们需要亲近神，我们是要有看见，知道神要做什么事情，跟着我们整个人都投进去，整个人都不要回背从天上来的异象。这个就是应该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有的生活。好了，跟着来了，我要说到四个大先知。以赛亚的名字就是，以赛亚的名字就是耶和华的救恩。有这一卷书有66卷。下一个是耶利米书，他的名字是高举的，主先立的。耶利米含有耶利米哀歌，所以有52+5，所以有57卷圣经。以西结的名字是神必赐力量，神是我的力量，48卷章圣经。以但以理我这里错了，不是72，是12。他的名字神是我的审判者，有12章圣经，所以总数加起来有181章圣经。我今天很快，我太有红心，181章圣经，我很快给你每一卷圣经给你2个字，你就大概知道哪一卷书大概的中心是什么。那就是一把钥匙，当你去念以赛亚书之后，2个字，哎哦，我大概知道，说了很多事情啊，审判啊，预言啊，安慰啊，哦，其实神要告诉我有一个重点，所以我希望能够做到，时间很短，经文很多。首先我们看以赛亚，他的年代可能太小，以赛亚就是他在服侍神的时候，当时他服侍的时候，开始第一个王是乌西亚，跟着是约坦、亚哈斯、西加，犹大有20个王，从第10到13就是以赛亚服侍的年代。哪个年代呢？王室的就是乌西亚、约坦、西西加都是好王帝，只有一个不好。所以外边来看，哎，以赛亚的年代看来还是不错，但是在后面一个时候，到耶利米的时候呢，耶利米的时候他服侍的年代是从约西亚开始，跟着后面有4个王，就是第16、17、18、19、20，5个王，只有约西亚是好的，后面那4个，约哈斯、约雅敬、约雅金、西底家都是不好的皇帝，就是最黑暗的时代。所以我们要知道他们的时代，所以以赛亚是看来好像都在敬拜神，但是已经有问题了，发出警告。到耶利米的时候已经不像样了，坏得不得了了，是耶利米的时代。跟着下面呢，我们就看到有不见了那个以西结，以西结在右下方。圣经安排就把以西结放在后面，以西结的 服事年代了，他其实已经在被掳了，犹大已经没有了。啊，对不起，他被掳的时候是第二次被掳的时候，所以他的服事，这个先知就是在被掳的以色犹大子民的当中，他们的心态是怎么样呢？以斯节就对这些被掳的好像难民一样的以色列犹大人来侍奉，来服侍他们。但是有一个但以理，他服侍的对象就是更普遍的，因为他身在朝中，做宰相，所以他说的事情呢，关乎君王国度的事情。等一会我们就快的大概有一个印象，以赛亚是一个怎么死的年代。所以我们看到那个年代，当我们去念以赛亚的时候，那我们开始进到以赛亚下一章。以赛亚就是刚才我说的那个年代，第一、第二、第三个不好，第四个都是好君王。好了，再下去就是以赛亚第一章。第一章里面，我赶快的把，其实第一章就把整卷以赛亚书都说出来，神要做什么事情。第一章十三节就说：“你们这些犹太人做罪孽，右手演肃会。”那他们右手演肃会，好像很金钱有聚会，好像一些懒惰的基督徒也来聚会啊，没有心了，但是暗暗的也在做罪孽。在神哪里都感觉，哎呀，忠信的臣变为妓女，哎呀，变了纸，我要炼尽你的杂技啊，除尽你的杂技，因神就要审判，要炼尽，这个就是神的工作，就是神的审判。所以神看到罪恶的时候，神里面有个感觉，哎呀，为什么变为这样？好，我要炼尽你。但在二十七节呢，因着神的工作之后，二十七节使安便因公平得蒙救赎啊，神就救赎犹大。所以我可以说，整个重点就是在以表面假的、虚假的、虚有其表的神怎么面对这一群的情况呢？神就跟以赛亚说，你告诉他们，你们做罪孽，又受严肃会，你赶紧变为妓女了，但是我要取尽你的杂技啊，要有一天你们逼蒙救赎。好，这个就是神在第一章预先说明他在哪一个时代要做的事情。好了，他跟着就他就给来，我说以赛亚有一个意象，就是哪一个意象呢？下一个，在第六章的时候就有一个意象了。以赛亚看到神的宝座，看到有天使在圣哉圣哉圣哉，以赛亚就立刻感觉，哎呀，我灭亡了，我是嘴唇不洁的，周围的人也嘴唇不洁，怎么办呢？就有一个天使拿着硝红，在坛上面拿一个红炭煎他的嘴，煎了之后他的罪恶就赦免了。赦免了的结果是怎么样呢？跟着以赛亚就听到神的声音，啊，我可以差遣谁呢？以赛亚就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这里我们又看到一个问题，就是有罪怎么办？神有一个红炭，坛上来的坛，我们知道指着审判，指着救赎。那个红炭一站的时候，罪恶就赦免了。所以我们看到一个有罪的先知，应着神的救赎，他就重新可以来侍奉神，他就可以要差遣我。以赛亚是这样，整个以色列的国也是这样，有罪怎么办？主耶稣有救恩，他叫他们重新能够服侍神。所以以色列的盼望是什么？两个字，救赎。所以我们再往下面看，所以从第一章到三十九章主要都说到神有审判。如果我们念以赛亚书， 但是一看到四十章到六十六章之后呢，啊，第四十章一开头就啊，你们要安慰安慰我的百姓，跟着就说到神是他们的救赎。第四十九到五十七章更说明为什么神怎么救赎他们呢？因为他们当中有一位救赎主，有一位耶和华的仆人为他们受害，就把整个情况扭转过来。在这五十八章到六十六章的时候，我们就发现因着哪一位受苦的弥赛亚，很多人都蒙救赎，新天新地都要来了。所以就看见蒙救赎的人，所以神就把一个救赎的图画，一个安慰的图画摆在后面。所以救赎这个词是以赛亚的特点，他的耶和华你的救赎主，耶和华你的救赎主，耶和华你的救赎主，是他特别有的字。先知用过他，这以赛亚先知用过26次，其他所有的先知加起来也是7次，26、7次。所以你看见以赛亚他特别注重救赎，就好像他的名字一样，他的名字就是神是我的拯救嘛。所以你看他听到他的名字以赛亚，就是神救赎，神救赎，就知道他的信息，他的生活见证出来神能够把他的子民救赎过来。这是第一个大先知。第二个大先知耶利米，在下耶利米的时代，就是刚才说到第16个君王约西亚还是个好皇帝，但是之后他们的以色列人的情况越来越坏，越来越坏。如果你念耶利米书的时候，其中有一句，下一段，耶利米说：“你神的数目与你城的数目相等。”以赛亚的时候还是有严肃会啊，也有敬拜啊，但是来到这里，满有偶像。这个就是耶利米的时代。面对这个满有偶像的时代呢，以赛亚的信息是什么？神给他看到什么？如果我不放这个出来，我说耶利米有异象，有什么异象啊？好像没有，我没有印象他看到什么。其实就是很简单几句话，在哪里我们看到说耶利米你看见什么？神给耶利米，我看见一根杏树枝，就是这就是一个树枝，就是那么简单。以赛亚就是哇，神高高坐在宝座上啊，有天使啊，有火炭啊，哇，啊，很 dramatic， 很戏剧性，很好看，哇，一只杏树枝。你的意象是什么？杏树枝，好像没有什么了不起啊，但是跟着耶和华说什么？你看得不错，因为我留意保守我的话。那个留意呢，其实那个发音希伯来文其实跟那个杏树枝那个杏很相似，好像 shokay or shakay something， 就是 很像，两个音很像，好像神就用杏树枝来说明我要留意。那如果你看其他的圣经字典呢，就说这个留意就是我不睡觉，我盯着你，我要看着我的话一定能够成就。现在人有一个动作是这样的，是吧？我是盯着你，你走啊，你走啊，我看着你做什么。如果我要表示我盯着你，我是中国人，我拿一个盯，看到吗？我盯着你，我看着你，我一定要知道你在做什么啊！神就给耶利米说：“好了，神的话是什么呢？就第二个意象，你看见什么？我看见一个烧开的锅，从背而起啊！不是叫你火化啊，啊，不是叫你去吃，从背而起下来，就是审判要临到了。”所以耶利米的意象就是
神有审判，
叫你去告诉犹太人神要审判，你觉得你会受欢迎啊？太好了，没有这回事，他们都恨你的。你说他们有罪，他们就要 对付你。所以如果你看耶利米的时候，你就看到，哎呀，这他是个很蛮有温柔的人，但是他受的苦是最厉害的。我非常同情耶利米，他很多人对付他，亲人也恨他，周围的人也该死，把他锁起来打他，把他丢在坑里面，对他非常不好，非常不好。做怎样的先知就最难了。如果叫你去说平安，神祝福你，人都喜欢，很好听啊，谢谢你啊。有罪，神审判啊，神盯着你，要活倒活了，要审判你了。你说我们恨你，你是假先知，打死他，打死他，人就恨他。所以耶利米的处境，你就要进到他的哪个时候的处境里面。但是神跟耶利米说，神呼召他的时候，他也怕，哎呀，我年幼啊，不要叫我，叫其他的老弟兄啊，他们更好了，我是年幼的。但是神说，你不要说你是年幼，我差遣你到哪里去你都要去，我跟你说什么你都要说，你不要惧怕他们，证明他很害怕，因为我与你同在，要拯救你，这是耶和华说的。在下面，于是耶和华将他的话就传给他，跟着说，看啊，我近日要离你在列邦列国之上，为要施行拔出财为毁坏倾覆，又要建立灾疾。当耶利米看到耶路撒冷被拆毁的时候，圣殿被拆毁的时候，神的子民死被掳的时候，他里面很伤心啊，很伤痛啊。他是一个蛮有感情的人，他流泪。耶利米哀歌，就说啊，神的先前蛮有荣耀的神，何竟变成这个样子啊！流泪，流泪，流泪。什么支持这个以为先知面对那么多的痛苦？因为神告诉他，我要拔出，我要拆毁，我要毁坏，我要倾覆，是有目的的。因为神要重新建立，神要灾疾。弟兄姐妹，可能你经历神严厉的手在你身上，拿去你心爱的东西，你所夸耀的有一天都没有了，拆毁，神啊，你这样对我了，太残忍了。但是神是有目的的，神要建立永远的事，永恒的加给的东西在我们身上。神要灾疾，灾疾是说到生命要长起来。如果你身上有一个癌细胞，你不割除它，用动手术把它完全割除，你才有命。割的时候非常痛苦，你割下去，你啊，神啊，不要不要，为什么这样做？痛苦痛苦。耶利米就是在这样的一个时代受了很多很多的苦。人说你是通番卖国的，我讲的你又不听啊，我听，我们听，你说神的话告诉我讲了，他们又不听，最后也是这样。耶利米叫审判剩下的门，哎呀，不要去埃及，神说不要去，不是，一定是你自己说的，我们要去埃及，他们就带着耶利米去埃及。哎，耶利米很伤心，说了你们都不听，但是神又要他说，是吗？但是尽管如此，耶利米还说，神的审判70年之后到期，你们就要回来啊。所以是耶利米也给他们有盼望，70年，神的审判有70年，你们被掳去70年，这个70年，有一天以西结先知 都记住啊，七十年了。丹尼里，对不起，应该是丹尼。丹尼里说：“哎呀，七十年的时候到了。”丹尼里就祷告神，神就带他们回去重新建造。所以这个七十年，好像耶利米没有时间看到神的话成就，但是不是耶利米我看着神的话成就，是神看着他的话要成就。再下一个，以西结。所以耶利米的信息是神的审判，这个词我们都怕，这个词审判，你是来审判，你是来定罪，这个是不讨人喜欢的词语。但是这个审判之后是要建立，这个审判之后是要栽植，没有清理怎么能重新建立起来呢？好，我们再下一个以西结。以西结他是一个祭司，他在被掳之民当中。如果我们想到诗篇哪里说到啊，哪次把我们被掳的人带我们到巴比伦的河边来吧，为我们唱一首十安歌。哎呀，我们不唱，我们就把琴挂在柳树上，我们怎么能在外邦唱十安的歌呢？哪种相感呢？啊，我们失败，我们没有用，凋零。当我们从埃及出来的时候，云柱火柱跟着抬着神的月柜，当多么的荣耀，进到迦南地建立以色列国，建立圣殿，何等荣耀。现在哎，圣殿没了，神的我们国破家亡，甚至可能带着手链被人掳到一个仇敌的地方，没有，好像没有自由，没有盼望。我的心多沉重，特别是以西结，他是先知，他三十岁的时候应该正好在圣殿里面侍奉神的，但是现在他在哪里啊？加巴鲁河边，非常低沉的时候，非常没有盼望，非常焦虑，非常担心，非常软弱的时候，就在那个时候，他就看见一个异象。这个异象呢，简单来说，就是他抬头一看，从狂风北方吹来，哇，有个大云，里面有火。再看清楚一点呢，看清楚一点，啊，有四个活物。四个活物的影像啊，有四个链面啊，有翅膀啊，飞啊，贴在一起飞的时候啊，贴在一起的翅膀连着翅膀，我一直这样飞。下面旁边有一个轮转动的时候，奇怪，轮是一个方向的嘛，但是这个轮有轮中套轮，有人这样把两个轮放在一起，往哪个方向都不用转的，就是直走一样。哇，太奇妙了。很多时候你在网上你看到很多不同的 图像画出来，我们就啊，这个是什么意思，这个是什么意思，这个意思是什么意思，这个我不讲了，因为以前讲过。但是最重要的就是二十八节，这个上面看到什么，有宝座的形象，就是耶和华荣耀的形象，还是荣耀的神。我们失败了，神还是荣耀的。为什么神好像跟着他们呢？我想到以前有一次，我的女儿当她念中学的时候，有一天晚上她说：“爸爸，我要出去跑步啊，天黑了，不安全呢，不要去。”但是她很想去，我们就允许，好，你出去跑步，我就开着车在后面跟着她。他是知道的，我开停，噗噗噗，开停，噗噗噗噗，开停，噗噗噗，我跟着他走了一圈，就是他去到哪里，我都保护着他，我与他同在，没有一个坏人可以接近他，因为我在哪里。这个就是，哎呀，我失败，我软弱，我没有家了，哎，神为什么跟着我呢？神没有丢弃我吗？看一看，神还是荣耀啊，没有减少啊。 我失败，我软弱，我变成这个样子，神还是与我同在，神还是一位荣耀的神，不是云柱火柱。有人说这个好像是 the chariots of God， 神的坐着车跟着他，你们去哪里我跟着去，你们去巴比伦犹太太肮脏了，我跟着你们走啊，神就是跟着他们走。但是这一个荣耀的形状呢，后面再出现过两次，所以这一个特别很特别的意象与细节看过三次，后面一次就是在十章，这是这个发生之前呢，就是这以示神呼召了以西结来服侍他，在另外一次意象中把他带到耶路撒冷，看到耶路撒冷里面满有偶像，哎呀，因为当时他是第二批庇鲁的，当时犹太最后还有两个王还在犹太，还是很多拜偶像的事情。以西结就看到，哇，为什么在殿里也有人拜偶像啊？这里也有，这里也有，越走越深，四处都是拜偶像。满有偶像误会的结果是什么？他就看见耶和华的荣耀一步一步出去。第四节开始，从哪里上升到门槛？在十八节又从门槛出去，出到哪里？展开翅膀，都停在耶和华的殿的东门口，跟着再离开了，在后面就走了。所以他就发现，当耶路撒冷充满了偶像误会的时候，荣耀的神住不下去，他的荣耀就要他离开出去。我们知道当时会幕建成的时候，神的荣耀就充满，那个荣光就是代表是神的自己，神的同在，神很满足。但是这里一幅图画就是看见神一步走一步，停一停，走一步，停一停，走一步，好像依依不舍的离开。我们就看见神对人的感情，神对他的殿，神对以色列的宝贵。神离开之后，跟着就说到很多神对列国的审判。但是在以斯结书四十三章最后呢，我们有看见啊，神都由第四十章到四十八章都说到一个新的殿，但是在四十三章呢，说到神的荣耀又重新回到哪里？第三节说到啊，就如从前在灭城的时候我看见的异象，哪一象？就在加巴努河边所见的异象，他就伏在地。他就看见神的荣光重新回到神的子民当中。所以这里我们就看见下一个这个主题是什么，我们可以说是神的荣耀。一开始的时候看见荣耀的神与他们同在，尽管他们落到这个情况，为什么的神要离开呢？因为人有偶像。但是经历过神的审判洁净之后，神的荣耀要再回到他们当中，神是荣耀的神。所以以色列就以西结就把这个信息带给那些被掳的百姓，是今天我们失败，我们要顺服神的手，但是我们要相信神还是做这辉煌的，他是圣洁的神，他是荣耀的神，他不能包容偶像。所以这个就是他对当时被掳的人，以色列人面对失望、绝望、害怕， 看不到明天的时候，以西结就把一位荣耀的神带给他们。那在最后我们跳到但以理书，但以理其实他在第一次被掳的时候就已经被掳到巴比伦的皇宫，他是很年轻的时候，他就在巴比伦王的时候服侍 巴比伦王有大概有70年，他就在那70年里头经历过整个巴比伦王朝。巴比伦亡国之后，跟着波西王塞鲁斯来的时候，他还后来也在波斯王的权下来服侍波斯王，所以他的服侍的时间很长。但是他服侍的就是在王宫当中，在有权有势的人当中。那么他的信息不是针对犹大的平民，是向整个世界，向列邦。所以但以理书第二章到第七章有用亚兰民写的，就是向外邦人说的话。你可以说到第七章后面呢，重点就是向犹太人说的话。他们向外邦的君王跟犹太的子民说的话有什么相同呢？有什么不同呢？我们就可以看一看，这个是他们的时代。下一步我们看他的意象啊，其实这个不是但以理的意象，这个是第二章的时候，巴比伦王他做梦，他看到一个大象，那个大象是金头，代表着巴比伦。银胸代表着马代波斯，啊，铜夫，啊，跟着铁腿代表着罗马，铜夫代表着希腊，铁腿代表着罗马，东罗马、西罗马，最后有半泥半铁的脚，啊，最后有他做梦的时候看见一个大石头打下去，整个大象就倒下来。所以外邦人他做梦看见，哦，人的伟大，我是金的，因为但以理告诉他，那个金头就是你，所以巴比伦王就说，哦，我是那个金头，最好由头进到一路，整个大象都是我，我的帝国永存，就是一直是我，但是神告诉他，不是，你之后有，马代波斯、希腊、罗马等等的国要出现啊。所以简单来说，你看不幸的人，他们眼中他们的梦想就是要伟大。但是透过我们再往下面走，当但以理去告诉巴比伦王的时候，他就告诉他，你拿一个石头打下来，其实天上的神要另立一国，哪个国是永存的国。所以神透过但以理要告诉巴比伦王，你不以为你很了不起啊，我要立另外一个国。再下去第三章呢，巴比伦王觉得，啊，我是金头了不起，他就把整个他做了一个大象，整个都是金的，要所有的人都来跪拜这个像。但是但以理有三个朋友，他们没有去跪拜这个像，巴比伦王很生气，就把这三个人吊在火窑里面，但是神保守他们，他们没有被烧掉。之后巴比伦王看见，啊，为什么这么奇妙的，他就说一句话，就在29节，没有别的神能这样施行拯救。所以神，我们很看但以理书很精彩，每一章都很像很精彩，哦，有个大象啊，有金像啊，有火窑啊，有神迹奇事，我们就看到这种火啊，大象啊，我们就很兴奋。但是其实里面的信息就告诉神能够拯救啊。在下面第四章就是说到，后来巴比伦王就觉得他是很伟大的，先知就告诉他，你好像一个大树，很多走兽都跑到你里面，但是当你以为最了不起的走兽就把那个树割下来，当你知道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其实就是这一句话，大家有注意，好像之前的树啊，很 很奇妙，我们很注意，但是其实神要做出来就是拿个王称口说出来，一个外邦的人王说，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不是我巴比伦王，是至高者。好像透过但以理的服事，外邦的王外邦都要认识耶和华是神，他掌权。跟着下去，他的权柄是拥有的，他的国存到万代。再下去第五章就是巴比伦最后一个王啊，他拿神的器皿在用来引走的时候 开 party 啊，神就哦就在墙上面写字啊，数算数算你的日期到了，你的国今天就又没有了啊。但是在哪里的时候他们找但以理，但以理来就告诉最后一个王，当时你知道你的祖父啊巴比你不加尼撒，他骄傲的时候神管教他，等他知道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掌权啊，国度掌权。好，所以神的信息也是，当外邦人自以为了不起，自以为高高在上的时候，神就管教他，要你知道神掌权，不是你，是神掌权。再下去第六章就是但以理在狮子坑 祷告的时候啊，为什么狮子不咬他呢那个波斯王就说哎，他就发现啊，但以理的神才是真的神，他的国永不败坏，他的权柄永存无极。所以好像一个一个的王骄傲的时候，神要管教他，管教他，管教他，管教他。他们不约而同地说：“啊，至高者在神的国中掌权。”好像跟所有外邦的人都宣告：“神掌权。”不是，好像你看以色列人，好像都成为你的被奴的人了，没有权柄了，失败了。但是神掌权。要注意的是权柄。好，再下去啊，当时这个就是但以理在七章的时候，他看到四个国，人看到是一个大象，但是神给但以理看见的时候，一国一个国啊，首先一个这样狮子，跟着这样熊，有炮跟着豹，还有一个是一个怪物啊，不知怎么称呼它，十个头的兽。就是不是人，没有人性，没有生命，就是但以理看见列邦的王，一个一个的王啊，很威名啊，很了不起啊，啊，现在是美国啊，苏兰啊，炮弹啊，很厉害啊，但是对他来说都是兽，在神的眼中，这是都要过去。神就在后面再说出有七十个七。七十个七之后就那个受膏者就为掌权了，就是说明有一天神在国中掌权。所以我们再看刚才说的很多受之后得出来的结果，他的权并是永远的，不能废去，他的国永不败坏。所以神给当时列邦，神对当时的以色列人说，我的国是永全的，所以犹太人就等候神的国的来临。好，所以他的使命就是要宣告一个信息，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所以他的信息的中心就是国度掌权。所以刚才我说四个大先知，以赛亚说的是救赎，耶利米说的是审判，以西结说的是荣耀，但以理说的是国度。所以盼望对弟兄姐妹能够念大先知书的时候有一点点的帮助， 就是两个字，哦，是说到神的荣耀，是说到神的救赎，你就好慢慢的看，看到里面的信息，看到里面的神的心肠，对哪一位神怎么打开他的自己，对他的工作，对他更信任，更相信他，更爱他，更敬畏他。这个就是我盼望能够帮助弟兄姐妹的。好，我们祷告。主啊，把早上不配的话语仰望你，请你用得着来帮助弟兄姐妹，用得着帮助我们成为一个爱你的人，让我们的生命、生活、侍奉都能够为着你，对着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